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还是用 Zoom 远程的做节目，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为您请到今天远在台湾高雄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士，她的名字叫做黄秀霞。但是等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会给她另外一个称呼，因为这是她一般习惯的称呼。那我们就先请黄秀霞女士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谢谢雅秋让我有这个机会岳阳哦，跟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空中相见，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荣幸，真的很开心。嗯，
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因为说起来您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就要开始尊称您黄校长了，因为您的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都是校长。而我之所以会想到要访问您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契机，因为我自己是台湾高雄的人，您也是。
是，
对，那么我小的时候是在高雄念过书的，那您也是在高雄的学校当校长。可是非常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您被我注意到的时候是发现您是高雄男子高中，叫做雄中的校长。
雄中，
对，我小的时候雄中是男校，是和尚学校，没有女生，更没有女校长。那么您是怎么样进入了雄中做他们的校长，而且我相信是被他们接受，因为您当了7年的校长。
是 OK， 真的非常好的一个缘分哦。那我个人也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到高雄中学当校长。那事实上我在整个教育工作40年，那其中当了19年的校长。我最早的校长是在高雄市立的三民家商，这是一所职业学校。那现在在台湾我们校长是要经过遴选的，一任4年，只能一个学校最多2任8年。那就在我
那么所谓的遴选是属于考试呢还是怎么样
的
遴选方式？
是的，市政府，对，市政府他要透过一个机制，他有遴选委员，然后这个学校校长出缺公告以后，那有资格的人校长都可以来参加遴选，那透过遴选的程序，然后最后选择一个适合的适当的来当做校长。那我在三民央之后7年的校长，刚好高雄中学校长退休，那我就因为我有资格，我就去参加遴选，那就很有缘分，我就进到高雄中学来了。我就笑着说，这个高雄中学培育我先生跟我儿子6年，那我就要来回馈奉献。那最后我奉献7年，我就笑着说我还多了1年的利息哦，真的是很有趣。那教育它本身就是一块福田，我觉得很开心选择了教育作为我的志业，所以我觉得一辈子选择教育做志业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哦。那每天就认真的去投入，那秉持着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在高雄中学这7年真的很开心也很愉快。对，那后来又因为高雄女中校长退休，那学校就三顾茅庐希望我能够参加高雄女中的校长遴选，后来我又来了高雄女中，好像听说也是我们立秋的母校哦，真的是以您为荣。
雅秋也是高雄女中毕业的所以您是我的校长
啊，不敢，对，真的很开心。嗯，
是。那么您既然说到了高雄中学，又提到了高雄女中，这是一个男子学校跟一个女子学校，那么这中间的 这反差会不会很大呢？
这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男校跟女校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哦？
那基本上我男女不同而已，还是还有更多的不同？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其实不管是在男中或者是在女校，其实我的服务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不管优秀，因为这两个都是精英高中嘛，那其实孩子他们对于追求未来的目标跟理想是一样的，所以在我的心中我的心情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都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为他们服务。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文化，男同学的文化他就是很多的时候什么状况你跟他沟通完谈完事情一切 OK， 可是女孩子他的文化他就是有时候女生的那种心思就会比较细腻，也许一些事情谈完
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男校女校大概不同就在这里。然后当然男生校园就是充满着这个开朗啊，那种愉悦
阳刚之气、
阳刚之气。那女校你觉得看来啊，真的是很温柔婉约的那个校园，所以那个校园的文化不同，可是他们对于目标理想的追求是一样的。
那么说到精英学校对目标理想的追求，不禁让我回顾到您刚刚说您在当雄中的校长之前是在三民家商一所职业学校当校长，那么职业学校跟这个精英高中的氛围跟文化又是不同对吧？
那当然是不同，因为职业学校其实我们就是要给孩子的除了他的专业的技能，他要证照，然后希望激发他很多很多的创意，然后让他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一些想要达成的目标跟理想，他们还是在努力的，只是走的方向不同而已。所以在我
的心中，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不同。
是，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教育工作者啊，就是抱持着一样的热情，然后站在孩子的需要上，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
对，但是我刚刚是想到这个所谓的文化，您说男中跟女中的文化已经不一样了，校园男中是比较阳刚的，比较这个阳光的，女校是比较温柔婉约的，那么在职业学校，在三民家商又是什么样子的氛围，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不是比较有多元的这种感觉？
没错，在三民家你真的会看到多元的样貌，因为每个类科都不同，那每个孩子他在追求的又不一样，所以在孩子的一些活动上面所展现的，哇，那真的是多彩多姿啊，缤纷无穷，所以校园的文化就是不一样。对，
是，
但是孩子去追求努力不同，都一样的。
对，我是有一次有机会到三民家商，当然那个时候我想您已经离开了三民家商，但是我非常的惊讶的看到他们在这个备报栏里面有一些活动的说明，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获奖的名单啊什么的，那比赛的项目就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
比赛
的很多
项目好像有这个什么发面的比赛。
对对，因为有餐饮科嘛，
对对 对, 对，就是有一些我一看，
调酒，然后服装制作，然后室内设计，然后这个幼儿保育，然后美容美发，哇，然后每次展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那种五彩的缤纷，然后孩子的那一种成果，那就非常的丰硕。那虽然这样，但是像在高雄中学、高雄女中，我们还是一样强调要有多元丰富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在雄中雄女他们在追求学术的过程，我们在很多很多的社团活动，像我们在雄中雄女我们还有大露营啊，两校的合作大露营，然后还有饮料日啊，然后耶诞舞会啊，然后校长就我就要打扮创意跟他们一起同乐啊，我们还是在培养孩子让他要有多元丰富的能力跟他的一些展现，多元展能都一样的。
对，那么我在想您从职业学校就是三民家商进入雄中的这个过程是这个顺序，我应该说这个顺序，所以是不是也更让您在进入雄中以后觉得多元是很重要的，因为您在三民家商有这么多元的经验。
对，没有错。所以我那个时候进到高雄中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雄中的孩子 他会追求不管是升学或他未来的目标，他会很努力投入。可是孩子除了升学还要注入什么元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优秀的孩子他还要注入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要国际观、国际视野，第二他必须要人文艺术的情怀，第三就是他要乐于当志工，他伸出双手自己好也拉拔别人好，因为给孩子经营孩子他未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的一个承担。那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熊中的孩子他人文艺术丰富，他对不起，他的生活就会更丰富，那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所谓的精英学校，因为一般感觉上都是要注重学科而不太有时间去涉及其他的活动，因为有这个升学的压力嘛。
是啊对啊，所以我
对您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一味的读书其实效率可能并不那么高，还不如有一些调剂。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高雄中学这七年我们就办了紫檀花文艺季，然后带着学生到国际上进行国际教育交流，然后担任志工等等，那孩子就会变成像他们过去你可能只有运动会啊这些共同的记忆，可是现在他们的共同记忆还有一个就是紫檀花文艺季。那我会觉得其实孩子他应该除了学业他必须要有多元的一个能力，然后激发他很多很多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就笑着说我把熊中的传统文化做了一些校园文化的一些改编。那事实上他努力去学习进好的大学，然后他的数理能力很强，可是他更加的有温柔的那一面，能够有艺术啊，能够关怀别人啊，能够有更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那这也是我觉得带给熊中不一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翻转。嗯，
那您刚刚提到一个我不熟悉的名词是紫檀花文艺季，
紫檀花文艺季，对对对对，那就是我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我要注入熊中的孩子能够有人文艺术的涵养，所以后来我在校务会议上一讲完我要做注入这些元素，那刚好有当时的社会科主席他就来找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办文艺季，我说好我们就来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激发了国文科、英文科、社会科、音乐美术有兴趣的老师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我们就办理的文艺季。那为什么叫紫檀花？因为高雄中学的校园里面紫檀花树最多了，所以而且五月份
紫檀花
那是一个树，紫檀花树，
因为我知道紫檀就是檀香的那个檀吗？
不一样，
是哪一个檀？
木檀也是，对
对,
对，
就是紫檀，因为是一个很有名的木头的名字，
对对对，
它的花。好像从来没看过，
它的花是小黄花，你可以去查一下小黄花。那这个小黄花五月初在开的时候，它校园飘落下来，真的很美。所以我们会觉得熊中的孩子更需要去欣赏自己校园环境，它有这么美丽的校树在那边。那所以我们就取名为紫檀花文艺季。那这也是在这个现阶段的孩子们共同的一个美好记忆。
当然这个您刚刚说到翻转必然有它的阻力，所以我在想当初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很赞成，还是有的家长甚至有的老师觉得有一点质疑呢？
哇，我们的这个亚秋真的好厉害哟、哦、没有错，真的我们想要去推动一些新的过去所没有的东西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一种挑战，那阻力一定就会出现。家长一听到啊要办文艺季，哇那就会影响升学，家长就当时就有人就跑到校长室说，校长如果你办了文艺季那影响升学你要负责哦。你看这样的话，那我当然我知道其实我们是需要给孩子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我就退缩，所以我就会说好没关系，家长你担心的事情我听到了，那我就会跟我们的老师好好沟通，不会去影响孩子的升学。所以就是要进行沟通，然后我们把活动的设计规划得更好，不要去影响孩子，然后家长的担心疑虑就 解除了。那后来那一年隔年的考试，大学升学反而提升上了，因为孩子他就会更有自信。过去没有这个机会，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全班一起合唱英文歌曲，哇，熊中的孩子他英文课就找，赶快找美好 的那个英文歌曲，老师会指导他们发音啊、意义啊，然后接着音乐课他们就去练唱，还有和声，有人出来指挥，然后有人出来伴奏。我觉得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合作的历程，其实每个孩子他是会找到舞台，然后大家共同成就一件事情，反而对他的学习是有帮助的。后来家长们也都能够认同，我都觉得说哇，那真的很好。所以就是必须要沟通协调，然后必须要把你的理念也让大家明白，而把阻力化成为往前前进进步的动力。对，
是，如果能够把阻力化成助力那就更好了。
是、啊、
就是家长都来协助、
就是、这样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啊、
对，所以紫檀花文艺季就可以一届一届的办下去。
对，现在都有传承下来了，我很开心。
那么您说还带他们到国外去？
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打开国际的视野，所以我就在学校成立一个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啊，让聘请专任的老师来办理。因为英文科的老师他们一开始我刚到学校，他们就跟我说，校长，我们英文科课业压力很大，希望你不要增加我们的负担。那我就觉得对呀、啊，老师已经提出他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不能因为英文科的老师不愿意承担，然后我就退让，说好，那我们不要办国际教育交流，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我一方面告诉英文科的老师说，好，你们好好的把英文教好，那我只希望你们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不要拒绝他们。哎，所以就这样，那孩子们真的。我才开学一个礼拜，啪啪啪啪就跑到校长室，校长，我们要参加你过去在所举办过的国际活动，过去熊中没有参加，我们可不可以参加？我说好，我们就去参加，但是你不要去找英文老师，因为他们课业压力大，那我会另外帮你想办法。所以后来我们就透过一些方式成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然后有实习老师加进来，所以熊中的孩子他就可以去参加国际活动，那我们的中心就可以持续推动，因为我必须要让孩子知道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那就是这样推动以后啊，我们就整个视野打开到了从新加坡、日本、韩国、丹麦，然后成立了好几个交流的一个学校。那我们也看到孩子的改变，虽然我们很辛苦，可是当孩子有成就的时候，有成长，我都觉得我跟承办老师我们都好感动。那后来英文科的老师看到说，诶，校长真的没有增加我们的负担，然后呢学生他们真的耶，那个观念回来再分享都不一样。后来有英文老师就主动说，诶，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后来真的就有老师就加入，你看带着孩子到匈牙利参加模拟联合国，到德国参加模拟联合国，然后跟很多国家到丹麦去进行交流，日本科学展览等等。哇，我那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就是能能啊坚持啦，就是要柔软的一个坚持啊，好好跟老师沟通，然后用到好的策略才能够推动。
是，听起来简直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非常精彩。
是，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okay.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信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 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我们情感夜线的节目呢，您不但能够在收音机里直接听到，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 APP 上实时收听。嗯，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去听，也可以用手机 APP 来收听。另外呢，在一些社交平台，比方说蜻蜓啊，比方说 YouTube，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手机 APP Himalaya 上面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如果您有兴趣呢，可以随时去收听。那么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台湾高雄的黄秀霞校长，他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而且我觉得相当与众不同的校长，因为他刚刚已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在雄中一所男子精英高中所做的一些突破跟改变，那么改变了一些学生不说，也改变了学生家长跟甚至老师的一些态度跟看法，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而且非常成功的，非常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勇往直前，把自己的理念不但是带给大家，而且让大家接受以后一起去做。那么您是有什么样子的成长背景，或者什么样的人事物对您影响，使您成为这样子的一位校长呢？
OK， 非常谢谢雅秋，真的是提到一个让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成长的历程。那因为其实我是生长在台湾高雄的一个乡下的山上，那其实在当年啊，在山上的小孩几乎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就要投入家里的农事，就是投入工作
生产的行列，
是，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他就告诉我说，你是家里的老大，那你一定要当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那希望你将来当一个老师，因为他是铁饭碗。所以我就是觉得爸爸他对我的期许，让我会觉得我必须要做好我的榜样，而且让我自我期许很高，所以我就一路很感谢爸爸对我的激励。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在乡下，那每天上山下山去走路啊，那个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去上学吗？
当然去上学，
上学要走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到
单程啊，
那单程就一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啊，就是走路走路。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路上就会有河流，还可以在河流里面捉鱼啊，摸虾啊，然后抓螃蟹，然后路边就有野果子啊，采着吃啊。在小学是一个非常快乐然后也非常辛苦的历程，可是我很感恩，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自然环境下，那孕育了我个人能吃苦耐劳而且就是很乐观开朗的这样的一个个性跟特质哦。那后来因为我也很努力，所以后来我就又考上了初中，然后就初中当时是高雄县的凤山初中，那是高雄县第一志愿的学校。哇，那就辛苦了，因为早上我要搭当时6:11的台铁的小火车，所以我要从我的山上走一个小时山路，我5点要出门，清晨5点，那我4:30就要起床，要赶快准备，就可以想见我的妈妈4点要起床为我做便当等等。那个时候清晨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尤其冬天，然后我就这样一个小女孩，附近刚好有一个太太，她要到凤山去卖水果，她经过我家就会叫我，哦，赶快出来，我就赶快跟着。你看我们这样一个卖水果的太太，而我是一个要去上学搭第一班台铁的小火车，我们就这样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我觉得那样的历程，然后清晨在路上那个竹子这样叮叮拐拐，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竹子在风中这样，
我可以想象，可是很多人可能不能想象。
那 没办法想象那年代哪里能想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我在山上然后很刻苦的一个求学历程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个性，乐观开朗的个性。那我一路上面我练师专，然后后来小学服务了5年，然后我毅然决然申请保送到台师大，我又练教育系。那这个历程我整个的学习我很感恩，我碰到很多很多的贵人，包括我的老师们，那大家都对我给我很多很多成长的机会，那所以我能够养足了这些养分。在师专我有培养了多元的能力，那在台师大教育系丰富了我未来走上教育历程，走上校长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那在我在三民江当主任当校长的过程中，我又去进修，那考取硕士，拿到硕士学位，我又进修博士，那到了雄中以后，然后我又拿到博士学位等等。我觉得一路上我因为工作我觉得我有需要我再去进修，那从进修的时候我的视野就往上提升，然后学术跟理论的还有跟学校实务经验就能够相辅相成。那我觉得这些历程都是我成长非常可贵的，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一路上在陪我的老师，那我也很感恩一路上给我很多机会的长官。如果没有长官的提携，我今天我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跟舞台。那我唯一能报答的就是我每天认真做好每一件我该做的事，我不能让长官们觉得漏气啊，所以我大概从小这样自我的期许，再加上我愿意努力啊，所以我一路上我都很感谢遇到的所有的贵人，所以我就期许我自己一定要当孩子生命中的贵人，做孩子点灯的人，能够把那种教育爱做一个传承。这就是一路上所栽培我养育我，然后让我能够回馈在教育这一块福田。
听起来您的这个历程、心路历程、成长历程，所有教育的历程都是很丰富。我要用丰富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因为感觉上比别人经历的多，比别人经历的跟别人不一样。那么
是
您是不是时间也会比别人多一点，怎么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呢？或者是您特别会安排时间，或者是您的家里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您去特别打理呢？
您真的好厉害啊，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啊，我们每个人一天就是24个小时，那你就必须要把时间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时间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的历程里面，当然每一个阶段我都尽心尽力去投入。那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在不管在高雄中学在高雄女中，我都觉得一个观念就是学生在校长就要在。所以孩子们在学校，雄中雄女孩子几乎从早上然后到晚上，他们有晚自习留在学校图书馆读书。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在校长室，那偶尔去图书馆看看他们。那校长室灯亮着，给孩子就是一个希望，让他们知道校长在，你们安心的读书，
心安。
他们让他们心安。那我们就是要当孩子的榜样。福禄贝尔他说的就是教育无他，唯爱与榜样。所以我就是这样期许我自己。那我每天清晨大概7点多，我就会站在学校的门口，用我的热情，然后很有礼貌的去迎接孩子，同学早啊，早安。所以孩子他们对我的印象就是清晨会看到校长在门口迎接他们早安。那晚上我就会校长室灯亮着，等待孩子们离开。那这样的投入，那白天当然很多的事情在处理。对，所以您刚问到了，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工作要怎么办。我跟您坦白跟您说，真的家人的支持其实是背后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如果我因为投入学校行政工作，然后家庭不幸福不美满，这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一定要我的工作投入，可是我的家庭也要维持得很幸福美满这样。那还好，我很感恩，我感恩我的先生，然后感恩我的儿女，他们都很支持我。那我先生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大学院校的教授，那我尊重他的学术的一个专业，那他尊重我对学校经营的用心，所以我们就是彼此互相尊重，然后一起沟通，那我们共同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那我也很感恩我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也都认真去扮演好他们的角色。那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期许，跟我又不断在进修，其实对子女也是一个榜样，他们自己也知道说诶爸爸妈妈都这样，那我们也要告诉自己也要努力。所以其实我们家的气氛就是在一个非常尊重跟沟通的氛围中。那当然家务事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投入那么多，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另一半，他会愿意承担一些家里的事情，我们就一起分担家务事。那我过去当然我没有办法很多的时间，比如说回家做晚餐，那开始的时候他会觉得哦，那等我回家去我在做饭的时候，那我们全家小孩可能都饿死了，所以他就会开始学习着去做，去烹饪啊什么等等的，那让孩子们大家也能够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下所以家务事就是家事就是大家共同的事。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就是在一个彼此互相尊重，然后互相扶持。人家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谈情说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互相然后一起经营，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
是，而且不断的谈情说爱的
希望这样
那么在儿女还没有长大到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是自己去主动学习的时候，那么在你这么忙碌，先生也是很忙的情况之下，小朋友是如何教育呢？
哦，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我的工作量当然还没有这么大。哎，那个时候我当主任，那我跟我先生，我们都会觉得我的一个观念，因为我是学教育的，那我知道，怎么样子去陪伴孩子，所以我一回到家，我就什么事情都不管，我就是要陪着我的孩子，陪他们聊天，陪他们谈心，然后。小时候我们也会安排很多很多的一些才艺，但是不是我想要的，而是会让孩子理解他们需要什么，那我们就是陪伴就支持。那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会互相调配时间，比如说早上我出门我就会负责送孩子上学，那我就很早到学校，我的孩子就培养一个好习惯，他们很早起床完全不会赖床，然后会把自己打理好，因为妈妈很忙啊，一早送他们去学校。然后下午的才艺呢，我先生课程他就尽量请学校配合在上午，那他下午就可以去接孩子回家，然后送去学才艺。那我呢就负责去接他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会在工作上时间上做一个搭配。那再来这个就是要互相，那再来就是孩子他在学习，我们会去站在孩子的立场，父母我就是一个支持者陪伴者，那最重要就是让他愿意把跟我们互动。所以我很开心的是我儿子在国中的时候，那国中大家都知道是狂飙期，可是我的孩子他很叛逆的，对，那他有时候会来妈，我就知道诶，他就说妈妈有没有空，我说诶有，我们两个就关在他的房间，他就跟我吐露他的心声。嘿，那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就是要让他去倾吐，有时候他会掉眼泪啊，我就抱抱他拍拍他。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站在孩子的需要上，然后我们家长的就是给他支持，然后给他鼓励。我记得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女儿她考试没有考得很好，刚好就是粗心嘛，孩子都会粗心，那我们当妈妈的当然就会觉得一掉掉啊，你怎么这么粗心啊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儿子就走到我的旁边，他就告诉我说，妈妈，姐姐没有考好已经很难过了，你讲话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哦，我当头棒喝，我是一个学教育的人，我儿子来提醒我， 哎，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嘿，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省思自己，然后大家一起成长这样。所以其实从孩子身上我们也在成长，那我们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他需要的是什么，这大概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也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一个角色。对，
当然您，我相信您把妈妈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但是您也提到您是学教育的，所以您懂得陪伴，因此呢我就不免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父母都没有学过教育，也没有学过怎么当父母就当上了父母。
是。
那么在有没有可能在您有时间的时候开一个父母先修班，让年轻人学习，或者是还没有做父母的人学习怎么做父母？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想要做好的父母而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有的人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么多，但是有的人真的是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是啊，没错，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因为自己在学校，那因为我过去也教过国小，后来又在高中高职都待过，我们也碰到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孩子，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每个孩子当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背后就是因为家庭里面出了问题，有的真的家庭功能失调，有的父母真的就诚如刚刚说到的，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当父母，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所以我也觉得说真的利用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会办理一些亲子讲座，然后亲子互动，透过一些机会然后去跟家长分享，这点是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那特别不管是在每个阶段，家长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然后是很重要的。所以尤其特别最后我在精英学校的时候，熊熊女的学校，我特别要提醒家长们那个心态要改变，因为你过去可能国中国小孩子都哇在班上全校都第一名第二名，来到熊熊学校哇不小心考试出来哇天哪一下子成绩，我想您当时在熊女你也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都会告诉我们的家长们，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只有看成绩，名次只是一个跑一序，那你如何让孩子去追求自我，然后让他有自信，然后让他的学习是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然后很快乐的去展现，那爸爸妈妈你如何陪伴他鼓励他，其实这个是我经常在学校经营的时候，然后会透过班亲会，会透过一些家长会然后跟大家分享。尤其特别我很喜欢把现在的改变，世界是怎么样的趋势，未来是怎么样，我会利用机会给爸爸妈妈，这也是我常告诉家长，也是我常告诉我的老师们，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观念教现在的孩子要去适应未来，所以如何让自己能够当一个教育工作者看得更高看得更远，然后带着孩子往前走，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蛮喜欢蛮乐意跟家长分享这一些成长的历程，然后应该要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重要啦，那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角色尽量做咯。
是的，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因为世界的改变这么快，老师或者是家长可能都不如孩子那么能够跟得上时代，所以用我们比较所谓落伍的这些方式来教育孩子带领孩子，常常会把他们带上不对的路，那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就是爱之是以害之，没有家长没有老师愿意这样做，所以大家都要想办法避免才对。那么我们又快到了进广告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轻轨电车公司 SamTrans Z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SamTrans Z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samtransz.org/SIP， 就是 samtransz.org/SIP 参与反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黄校长，是在台湾高雄当了19年的校长，是吧？您说
是的，19年。
那么也在教育界服务了40年。那么，请问您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您一定见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学生，听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见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感人的场景。那么，有没有什么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听到一些？跟听众朋友最爱听的故事。
OK， 非常谢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确是哦，我说教育是我最爱的一个职业，那我的教育工作都是以学生为本位，所以我怎么样子去落实到我要以学生为本位，那这个当中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因为教育本身它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历程，教育也是一个感动的一个历程。那既然问到这样，我就来分享几个小故事。那第一个就是我在三民家商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谈到了三民家商的职业类科很多元，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体育班啊，特别是篮球。哇，我那个时候的篮球队真的叫做三名五虎，这是当时媒体称的三名五虎，也是当红炸子鸡。因为那个时候三名的这个五虎打起篮球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合作起来很愉快，然后
整个彪悍是吧，
很彪悍，对，真的。
请问是男子还是女子？
男子三名家商的时候，男子篮球队田磊啊，那个时候就很疯狂的。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三名家商的篮球队的出现，然后带动整个台湾 HBL 的一个风潮。哇，那个时候很多媒体看到说，哇，这个球队怎么那么彪悍，然后可是又是很每个都很帅，然后态度品格都很好，球品很好，媒体都这样形容我们的孩子球品很好。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诶，其实孩子他需要被鼓励的。一个球队，那过去你球队在打，那旁边应该有啦啦队呀，哦，那我会觉得他们需要被鼓励呀，场边的啦啦队很重要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群教育里面德智体群育这个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怎么做，我当一个校长，我就发起说，诶，我们学校的毕业旅行，我们就结合着孩子在台北打决赛的球赛时间，然后我们就办毕业旅行。所以后来学生哇很踊跃，每次都参加毕业旅行，然后就花钱去毕业旅行，然后结合着为我们的篮球校队加油打气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的篮球队就不负众望，我们蝉联2次全台湾 HBL 的全国比赛的冠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师会长每次就笑着我说，我们一定赢人家，因为我们是6个打人家5个。我说没有啊，我们也是下场5个啊。他说还有外加一个在场边又叫又跳的校长，哦，这样，所以我们是6个打人家5个。那我要讲这个的就是说，事实上孩子需要被鼓励，那全校他是我们的校队，那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加油打气，我觉得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全校整个这个风气就他的知名度带到全国，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附加价值哦。这是以三名家商的例子。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说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位嘛，那特别对弱势的孩子更要去关心他，更要鼓励他，给他机会跟舞台。那我就举一个，我在雄中的时候有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那各位都知道，因为现在都谈到教育要融合教育，所以纵使身心障碍的孩子，在雄中雄女我们也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在人际上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互动，他每次都要等到钟声响全校都安静了 他才敢进教室。那这段时间他就在校园里面走啊走的，那我知道我每次就要去看他在哪里，然后我就要跟他说啊，某某某，我是你的朋友，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跟他建立情感。那有一次呢，哎，我又看到他又在 校长室后面的那个树林里面，我说你怎么了，他就指指树上叫我看，我一看，哇，上面有好多只菱角鸮，就是猫头鹰。哇，他又发现了这样菱角鸮。那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就有一些特殊能力，他会把他所观察到的植物啊、动物啊，然后就画下来。我看他画得很好，我就跟他妈妈说，你一定要好好教他画，我将来毕业的时候帮他开一次画展。然后你看，我们两个就在那个树下看着菱角鸮这样，嘘，我们的秘密这样。那后来我跟他妈妈说，他毕业的时候我要让他，我要帮他开一次画展。哇，他妈妈真的鼓励他，校长帮你开画展，你就好好画。后来高三我真的帮他开了一次画展，那开了画展，他们就把画展的作品去申请高师大美术系，结果就被录取了。爸爸妈妈好高兴，因为他们不用到外地。他们可以就近陪伴跟鼓励哦。那后来我们两个一起离开雄中，我去雄女，他去大学。妈妈就跟他说：“校长要离开雄中了，那你要画一幅画送给他。”你知道他画什么？就画我们两个在树下，没错，就是画菱角鸮。而且一个亚斯伯格的孩子，他勇敢的在我的雄女交接典礼上站上舞台送给我。我那时候眼泪真的就这样掉下来，真的就是很感动。那刚刚提到熊三名家上那三名五虎，后来他们毕业了，那我要去熊中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国家代表队，他们都专程请假回到熊中参加我的交接典礼。我当时都没想到，我一回头看到他们，我眼泪也是掉下来。他们后来跟我讲，国家代表队的教练跟他们说一句话，你们这个校长值得你们回去为他庆贺，送他去雄中，我给你们公假。我就觉得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就是在孩子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予他什么样的机会跟舞台。那 无意中你获得的那样的一个鼓励，其实对我来说我真的都很感动。嗯，
是，尤其在您没有希望有这样子的回馈，结果得到的
完全没有，
真是完全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又惊又喜又感动。
对，像我们上一次在2017年亚运的时候，台湾成绩非常好，是七面金牌，这里面有两个雄中的校友是领我的毕业证书的，那其中一个是现在世界羽球第一戴资颖，哇，那也是，那现在是全球羽球球后，他们也是，我到高雄女中去，他们就带着奖牌，然后到雄女去谢谢我，然后上面就有签名球，然后感谢校长。我会觉得其实孩子他们都知道我们在给他鼓励，所以他适当机会他就会给你回馈。啊，教育工作者他可贵就在这里，所以我说教育他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然后就是创造生命感动的历程，道理就在这里。嗯，
确实如此。不过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熊中的学生，让我想到这是熊中的女生，因为熊中我知道，我注意了一下，
是啊，
只有音乐、体育跟科学班，
科学班
这三个班有女生，
没错，
普通
班
还是没有女生，
普通班还是男生。那讲到科学班，那又有一段故事，因为科学班就是在我手中成立的。那个时候教育部就是民国98年，就2009年要成立科学班的时候，原先的规划没有雄中。啊，我一听，天哪，科学班没有雄中，我就赶快跟教育局长报告说，教育部的科学班没有雄中，我们如果不去争取，是我们对不起大高雄地区的学生跟家长，我们如果去争取，教育部不给我们，是教育部对不起大高雄地区的学生跟家长。局长，
至少
要不要去争取？
对，
他说当然要去争取，你赶快回去写计划，他要跟市长向中央争取。可是这个时候我回到高雄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有一部分反对成立科学班。天哪，你知道这个多大的挑战吗？我们就是去说服沟通，可是反对的依然反对。后来我听到赞成的隐性的声音，所以我哇， 努力沟通，然后就走到基层，走到办公室。后来我做一个决定，召开临时校会议，我告诉我们所有的老师，如果你们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方法，那我就告诉各位，我们来全校教职员工投票。如果我们今天投票大多数人支持科学班，我们就全校一起欢迎科学班。如果大多数人反对科学班，那我们全校共同承担，好不好？哎，大家都没意见。好，最后我们真的投票哦，最后是96-70赞成科学班的设立。我真的永远记得那个数字，那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老师的一个意见他会有两极的时候，你如何化解僵局，那就是要倾听，然后你就必须要柔软的去，柔软的姿态，然后要柔软的坚持理想，然后就要达成，找到用智慧去化解这些冲突。所以科学班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那现在科学班，高雄中学的科学班就是我们学校的金字招牌啊。所以有时候那种教育工作其实很有意思啦。嗯，我很喜欢你如何去用智慧，然后去达成你的目标跟使命，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真的是对学生对学校影响都非常长远的事情。
很深远，很深远。嗯，没错。
那么在这么多的精彩有意义的当校长的生涯都结束了，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吗？
是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两年。
是退休还是退而不休呢？
我觉得就是目前当然以我的工资我是退休的啊，退休两年，但是也因为过去自己在教育可能也是因为一直都很投入，那我也很感谢在这个现阶段其实教育局他们就聘我为荣誉督学。哎，荣誉督学，那荣誉督学各位听到荣誉两个字就知道是无几职的啦，然后就可以对我有一些责任的学校啊，我就可以去学校指导，然后跟他们分享，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助。那局里头也有一些委员会啊，或者有一些事务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当志工，开心的再把我的教育的经验做一个分享，这是目前在教育局的一个状况。那其次的话，就是因为我刚也说到我有博士学位，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母校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他们也都过去我也在那边兼课，那现在我还是继续兼任助理教授。那我觉得在这边非常开心，就是因为高师大的孩子他们将来就是要当老师的，所以我作为将来要当老师，那在这个阶段我能够把我的教育的理念跟我教育的经验教务的实务面，然后跟学生做很好的实务的分享，然后着以理论上面，所以我在那边兼课我觉得好开心哦。然后孩子们那这些大学生未来的准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先辈的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分享，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因为过去在国立教育电台高雄分台，我有主持一个，不敢在您面前略美啦哈。
哦，我们是同行的意思啦。
我也在那边兼入主持一个资优教育的节目，那教育电台也希望我能够持续继续，所以我也现在也持续在教育电台有主持一个资优教育的节目。那我觉得这一些的任务对我来讲，我常常跟他们说，笑着说，哎，我资源回收哈，然后废物再利用哈。那我觉得这一些最起码就是让我的教育的一个过去的心得啊，可以再传承下去。我觉得是我退休以后，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很开心的事。那当然退休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 所以我也就很开心的，一方面健康优雅的过老年生活，那一方面我又把我的教育理想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所以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开心参与教育事务的工作。是的，
真的很高兴看到您这么开心，因为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您没有停止过微笑，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感觉。
嗯，你也是一样啊。
我们是
我们都好开心，
相谈甚欢。
对对对对，真的。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资优教育，使我想到，因为对台湾的资优教育我并没有什么概念，我想听众朋友也不是很了解，您能不能利用最后两三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OK， 那自由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刚刚说过，教育就是要提供给每个孩子同样的有他的机会跟舞台，而且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那事实上自由的孩子也需要有一些他的需求，因为他自由生他是经过鉴定哦，我们有一个鉴定机制，然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就要给他加速加广加深的一个学习。那现在台湾的自由教育走的是融合教育，所以自由生是跟一般生是打入同样在一个班级，但是抽离出一些课程，让他可以在正规的课程之外，也许利用早自修，也许是利用中午，然后给他一些更加深加广的课程内涵跟资源。对，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涵里面，我的自由教育节目里头，我们就会邀请一些自由生或者是自由的校友，还有自由的家长，为什么孩子这么优秀，家庭啊，家庭教育，这些家长还有自由的老师们，还有学者专家，那我就会邀请这一些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一些自由教育的做法，或者是家长在家里面培育自由孩子，那孩子自由生他自己所碰到的一些状况，那资优的除了知识然后情谊还有他的态度，这些等等都是我们在节目中在谈论的事情。对，
听起来您的节目的内容跟情感夜线一样的丰富。
是的，我觉得
对，好像各方面都可以谈，
各方面都可以谈勒，而且很丰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嗯，您这个节目真的太有意思了。
谢谢谢谢。那么跟您所做的比起来，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也觉得这种能够跟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谈到很深的话题，很有这个灵魂的碰撞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在电台主持这个节目，我已经主持了7年多了，感觉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碰到新的人、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有这种接触的机会，实在非常感恩的。
是，我也觉得很开心，能够在台湾可以跟西雅图的听众朋友见面聊天，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教育真的是一个福田，我真的觉得教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这个时候大家在夜间然后一起谈心，真的非常谢谢雅秋让我有这个机会。在台湾跟西雅图在网络世界，太厉害了，真的就这样碰撞在一起，太有意思了。谢谢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黄校长黄秀霞女士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是的，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